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四月九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李昂十四世在复活节后的第一次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谈论了每个受洗者的成圣召教，人人应在天主的恩宠中生活，践行美德，日益效似基督。成圣非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个受洗者的召教。教宗在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两周一事表达了欣慰之情。教宗表示，停火是希望的记号，唯有靠对话才能结束战争。教宗4月7日晚上在甘道尔夫堡下宫外发表简短声明，教宗表示，对整个伊朗人民的威胁是无法接受的。教宗致函黎巴嫩南部信徒，我与你们同在，你们切莫失去勇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成圣的普遍召教，这是教宗李昂十四世在今年复活节八日庆期内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阐述的主题。他尤其强调了圣体圣事的注意，以及度奉献生活者的方表。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人们沐浴在春天暖和的阳光中，恭听了选自圣伯多禄宗徒致德萨洛尼人前书的经文。这位宗徒写道，弟兄们，我们在主耶稣内还请求和劝勉你们，你们既有我们学会了应怎样行事，为中越天主，你们就该怎样行事，还要更向前迈进。你们原来知道，我们因主耶稣给了你们什么诫命，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圣。教宗由此继续以法尔文献、教会宪章为主题的要理讲授，谈论普世蒙召成圣的课题。根据这道文件，成圣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位受洗的人都被召教成为圣人，即在天主的恩宠中生活，践行美德，日益效似基督。教宗阐明，成圣的核心在于对天主与对近人的爱，然其最崇高的表达是殉道，这是信德与爱德的极致见证。因此，教会教导信友应时刻准备宣认基督，乃至流血致命。然而，使我们依从基督的内在的转变，若无圣事的助力，尤其是圣体圣事，是无法实现的。有鉴于此，教宗特别提及那些借着福音劝谕、神品、贞洁和服从，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天主的男女。教宗解释道，神品表现出对天主眷顾的全然信赖，使人摆脱算计和私利。服从是以基督对天父的自我奉献为榜样，放下怀疑和主导的态度。贞洁则是献出一颗在爱内完整且纯洁的心，为天主和教会效劳。 教宗指出，这些度奉献生活者对天主的上至安排表示全然的信赖，并效仿基督，以一颗纯洁的心将自己献于天父。度奉献生活的人通过他们的生活以彻底的方式在基督内见证生命的圆满，直至十字架。为此，教宗鼓励众人也常怀慷慨的心，接纳每日的苦难与艰辛，借着天主的恩宠，使之成为我们成圣的工具，以及我们爱的标记。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也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祈求那源自基督之复活的恩宠与平安临于你们每一位身上，我衷心的降服你们。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于4月7日宣布对伊朗的最后通牒延长两周之后，教宗梁十四世隔天8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对此表达欣慰之情。前一天晚上，教宗在离开冈道尔夫堡下宫时催促众人祈祷，并且表达出我们不要战争，我们渴望和平。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教宗表示，在停火消息传来以前，人们为中东和全世界保持着高度紧张的情绪。教宗对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3万人说，这停火是活泼希望的记号，唯有通过恢复谈判才能达成战争的结束。我敦促要以祈祷来陪伴这微妙的外交工作时期，并祝愿对话的意愿能成为解决世界其他冲突局势的工具。教宗最后邀请信友和非信友参与他在复活主日宣布的祈祷活动。他说道，我再次邀请你们所有人与我一起参加为和平而举行的祈祷活动，这将于4月11日傍晚在圣伯多禄大殿这里进行。众所周知，现今有一个针对全伊朗人民的威胁，这实在是无法接受的。教宗梁十四世4月7日晚上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外先后以意大利语和英语向记者发表清晰而直接的声明，强调和平的迫切性，并关注当前的严峻局势，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发出的最后通牒。若德黑兰拒绝接受此前提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美国将在一夜之间摧毁一切。教宗重申他在本次复活节文告中所表达的有关和平的呼吁，愿那些能引发战争的权势者放下武器，选择对话的道路，而非诉诸武力。梁十四世强调，当前涉及国际法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一个道德问题，在其中要考虑到人民的福祉。教宗念及那些最脆弱的群体，他们可能成为局势升级的受害者。他邀请众人在内心真正的为许多无辜的人着想，许多的儿童，许多年长者完全是无辜的。自冲突爆发以来，教宗便呼吁对话，尝试通过谈判寻求解决之道，避免到达这个地步。教宗表示，我愿邀请大家祈祷，也要设法沟通，或许与国会议员和当局联系，表达出我们不要战争，我们渴望和平，我们是热爱和平的人，世界急需和平。教宗也以英语重申相同的观点，邀请所有善心人士始终追求和平 而非暴力，拒绝战争。特别是许多人称战争是不义的，它持续升级，无法解决任何问题。随后，教宗谈及席卷世界的多重危机，经济与能源危机，以及中东地区的极度不稳定，这只会在世界各地导致更多的仇恨。梁十四世还多次邀请对话，关怀无辜的受害者，指出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此举也体现了人类所能造成的仇恨、分裂与毁灭。教宗转向所有有关国家的人民，愿他们所发出的和平呼声能被聆听。人们渴望和平。教宗梁十四世在复活节之际向黎巴嫩南部德贝尔村的民众表达他的关怀之情，并邀请他们不要失去勇气。这个村庄中基督徒占多数，他们没有离开自己的家园，现在正遭受以色列和真主党的袭击与轰炸，那里饮用水和食物短缺，并且也很难获得药品。圣座驻黎巴嫩大使博尔贾总主教本应在复活主日抵达德贝尔村庄，继续于上个月启动的援助使命，但由于轰炸，三辆载有40吨生活必需品的卡车在前往德贝尔村时被迫停止前行，而博尔贾总主教不得不在戴尔基法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基地停车。他在那里通过跟随运输援助物资货车的黎巴嫩媒体在电视上宣读了教宗给德贝尔村基督徒的讯息。教宗的讯息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签署，他向所有基督徒表达关切和父亲般的关怀之情。他们在悲惨处境中庆祝复活节。教宗希望向黎巴嫩人民以及黎巴嫩南部所有基督徒和所有因战争后果而痛苦的人表示安慰与感同身受。教宗写道，今天我们庆祝上主的复活，愿你们在悲痛、磨难和哀伤之中，今天在心中体验一种更深的喜乐。耶稣光荣地战胜了死亡，这是来自天上的喜乐，什么也不能将其夺走。在你们的不幸中，在你们遭遇的不公平中，在你们感到被遗弃时，你们非常接近耶稣。在主复活的这个日子，你们与他如此接近，他战胜了邪恶势力，这对你们而言是一个正在回荡的未来许诺。为此，你们不要失去勇气。最后，教宗敦促他们继续前行，并保证说，你们的祈祷，你们的团结一致，你们表达出来的疲惫的叹息都不会白费。教宗将所有人托付于镶柏国家的主保黎巴嫩圣母，他将一切都守护于心，并带给他的圣子。这次再往黎巴嫩德贝尔村的人道物资由圣座大使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黎巴嫩民爱会和东方善会以及贝克尔克代表团共同筹备。他们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对人道援助车队的阻挠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即使是出于安全考量也不例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庭是信仰的摇篮。如果夫妻都是天主教徒，比较容易将他们的亲密关系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然而，即使是老教友家庭出身的青年，进了大城市里求学、工作，也未必能维持自己的信仰热火。在择偶时，也不一定把信仰上的契合当成考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要如何应对呢？关于这点，从事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德国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鼓励大家在亲密关系中开诚布公地谈信仰。在今天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任何环境是完全封闭的。有些人全家都是天主教徒，却交了一个信基督新教的女友。因此，父母就会担心，这对信仰不同的年轻人，婚姻是否会幸福？还是他们该把双方的信仰都排除在外，以免产生冲突？每当谈别人的信仰时，我们心中难免都会有成见。另一个问题是，对方是一位热心服侍的信徒，或者只是远离教堂的挂名教友而已。因此，男女朋友之间交往时，务必要谈到彼此的信仰。他们应该要讨论以后要如何去实践自己的信仰。该一起参加天主教的弥撒，还是去做基督新教的礼拜，或是要轮流参加？他们又应该如何教养孩子？该在哪一个教区或团契中寻求归属感？但在今时今日的环境下，信仰就像性爱一样，属于私密的范围。因此，许多人都无法向别人谈及自己的信仰。撇开宗教信仰不谈，首先我们要问自己，我如何活出自己的信仰？信仰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另一半根本什么都不相信，或者信仰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我也不能排除自己的信仰。我当然无法期望他能像我一样接受信仰或重视信仰，但如果我发现他嘲笑我的信仰，那么我觉得他就是在轻视我这个人。这表示我个人某个部分不被重视。重点不在于他是否接受我的信仰，而是在于他是否能开放心胸，接受一些比他自己更伟大的事物，而且他是否能尊重我和我的信仰。这时候和别人开诚布公的讨论，并为自己的信仰辩护，就变成了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我到底相信的是什么？我完全不加思索而全心去接受的到底又是什么？是什么支撑着我？要向别人解释自己的信仰时，我才发现我对自己的信仰是多么缺乏思考。要让别人信服我到底相信的是什么？信仰到底如何帮助我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又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但这样的谈话却可以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候，拒绝信仰和拒绝感受脱离不了关系。有些人之所以拒绝信仰，是因为他害怕面对自己的感受，因为他想自己掌握一切。我不能期待别人和我有一样的感受，接受和我一样的信仰，但我必须注意他是否能敞开心胸接受奥秘。如果他可以，那么我们可以在是什么支撑着自己这个话题上交换经验，这一定会有很丰富的结果。 信仰和理性从来不是对立的两件事。相反的，面对问题时，如果我们能将信仰和理性结合在一起，往往能做出有建设性的决定，更好地解决难题。就亲密关系中的信仰差异而言，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信仰。如果女儿去交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男友，父母一般而言都很难接受。但父母越反对，女儿反而跟男友更加亲密。因此，大家应该坐下来讨论，这样的结合会有什么结果？这才是有帮助的做法。女儿能接受父女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吗？当她想到男友的家人时，会有什么感觉？因为她不只和男友结婚，而是要嫁入他的家庭。以后他们会住在哪里？在谁的家乡？诸如此类的问题，女儿和全家人都可以提出。但在提问题时，绝不可以有一丝的责备或胁迫。关于不同文化和宗教的问题，大家越能理性的讨论，就越能做出明智的决定。许多年轻人搬出去住，是为了和男朋友或女朋友共同生活。他们想要住在一起，以便有朝一日可以结婚。但有时候他们却一拖再拖，于是便错过了向外宣布他们要一起生活的好机会。于是便以同居的方式持续下去。对于他们来说，结婚不止落伍，而且食古不化。但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办公证结婚，或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是因为不敢让这份关系列入正式记录吗？因为决定结婚，就等于决定要有孩子吗？所以许多同居关系的男女都没有孩子。若一对情侣向外公开宣布他们要结婚，就等于把自己这个小团体放在社会的大框架中，他们会受到社会的接纳。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很重视这份关系，希望婚姻能成功。最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可以让孩子有归属感的家，而同居只涉及两个人的关系，无法容纳孩子。这里，我们要邀请各位听众，就自己在家庭里的角色，来反思下列问题。身为家长的朋友，你可以反省一下，当初自己在孩子这个年龄时，交友状况如何？现在夫妻之间的爱又如何？别忘了，你们是孩子们的榜样。而这种榜样对孩子的影响比你想象中的还大。家长的任务之一是要让孩子觉得自己可以单飞，不会受到牵绊。对于接纳孩子的男友或女友，不要操之过急，因为这段关系有可能很快就结束了。可是，如果儿女新交的男友或女友不合你胃口时，也可以明白且善意地表达你的看法。年轻人找朋友时，常常会先找一个和父亲或母亲刚好相反的典型，因为他们想试试看会发生什么事。为人父母者，要替自己设定清楚的界限，无论是在实际生活范围或生命当中，也要留给孩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空间。至于年轻的伴侣们，你们可以静下来想一想，我们互相期望什么？ 期望自己得到幸福，期望对方得到幸福。你们想要满足什么样的期望？想象一下，10年后或20年后，你们共同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为自己和为对方设想一下，你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们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今天我们介绍了在亲密关系中谈论信仰的课题。一般来说，家人的宗教信仰会是一样的。当子女找的对象与自己家的信仰不同时，有可能会出现家庭矛盾。这时候，最忌讳父母立刻阻止孩子与对方交往，因为这样会把孩子往对方那里推，关上了亲子沟通的一扇窗。我们鼓励为人父母者，首先省思自己当初与另一半交往的情况，然后想想自己现在的夫妻互动，因为父母是儿女的榜样。再者，家长要帮助孩子去设想他们的未来，看见他们的未来前景。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儿女常会说，我的未来我自己负责，拒绝家人给的意见。此时父母不要气馁，却要把孩子放在天主手上，求天主护佑孩子，也求天主进入自己的心灵。我们人类有限的头脑，怎么可能预先知道天主上帝的安排是什么呢？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来探讨结婚这件事。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